啊，这些作品也是他自己走天路的心得，基本上是有很多的经文在里面。然而，这些经文都已经化成他的生命，好像一个蚕一样，他已经在吐丝，在节俭，在破茧，在成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飞翔出来。我们何等羡慕，我们能够这样的羽化而成为，真正的圣徒。我们求主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读这本书呢，最重要是大家有机大家每个礼拜，照着进度向下读哈。那么我们松柏团契的人，应该手上都是有谢颂高的这个译本啊。那么你如果有王汉川的译本也可以啊。那我们有那种对照表，就是说因为它的译名不太一样，地名跟人名有时候不太一样。那有27章，我上回有一个简介，其实我们简介只讲到一半都不到哈。那我在想可能。今天我还再花个几分钟吧，就是说不会很多时间，稍微再把简介讲一下，因为这个档案你们可以拿去，因为我知道来听的人呢，有的人是可能是学英国文学或者是文史背景的，那么这些的导论呢，对你来说你可能会很有兴趣。如果有的人念过教会历史，对这个。对这段清教徒背景的历史也会很有兴趣啊。那事实上，John Bunyan 他所碰到的清教徒的历史，清教徒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不是革命成功革命时候的历史哈。我们一般所讲清教徒历史都是讲革命前跟革命中啊，因为革命后失败了，失败好像就那些力量就散掉了。但这段时间没有想到啊，神兴起了一个，清教徒中间的异类啊，因为清教徒大部分都是清教徒传道人，而且这些传道人是90%多以上都是剑桥大学出来的，而一个 John Bunyan 他是一个 tinker，一个补鞋匠出身，没有读过几本书，他说他只读过5本书哈，所以但圣经非常的熟悉啊，好，那么。我自己处理这个文本的时候，把它分了27个站啊，就照着它里面的地名江王城啊、出城外、又玉堂等等哈，而27个不同的地点把它区分开来，上卷下卷都是一样啊。我一再说，读《天路历程》要上卷下卷平行读，好像是圣经合参一样。叫四福音合参呀，平行读。好，我们上回曾经介绍过一些，本人他的一生啊。那么今天很快的走一下他的时代背景。那么他成为传道人是在1658年。1658年这年呢，在英国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克伦威尔过世了。克伦威尔他是清教徒革命时代的一个，当然是。领袖，他本来是国会议员啊，这个人，也是个军事天才哈。他没学过军事，可是他带着国会的军队打仗了。他一辈子啊，没有打过一场败仗。那么，而且很奇怪的，这个人呢，他跟9月3号特别有缘。他有几个重要的战役的胜利日都是在9月3号。但你说这个，人啊。你有一场战争，你是打不过的。就有一天你要去见主，对不对？你知道吗？他是在1658年9月3号回天家，你可以说是凯旋回天家了，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胜利哈。不过，当他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儿子 Richard 啊Richard Cromwell 接不住他爸爸的棒子，所以呢，很快的就给查理2世钻空隙。1660年5月的时候，查理二世就用欺骗的方法，骗了苏格兰人，也骗，也当然也骗了英国的长老会，骗了不少的国会议员啊，清教徒议员， 因为他说等我回来做王的话，我一定让你们让全国变成长老派。结果回来没多久，主教制复辟，而且他到死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个隐秘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念兹在兹的呢，是想要恢复天主教以往天主教在英国的荣耀啊，就是查理。所以这个，所以当查理二世在1660上来以后啊，哎，你不要被他骗了，他经常说要给清教徒有宗教容忍啊，后来结果发觉不是，他要给天主教宗教容忍，然后清教徒也能够喝到汤了，这样啊，那清教徒反对啊，我们宁可受逼迫，我们不要看到天主教在英国再次的复辟啊，所以这1638年就导致 Covenanter 是他想要统一他的祖父，就是 King James 版本的 King James 啊 ，James the First， 他从苏格兰来的嘛 ，Stuart 王朝，他想要恢复啊。他要把这个苏格兰都拽到英国国教的旗下，于是苏格兰抗暴就产生了 Covenanter 革命，因此苏格兰国会也控制了苏格兰的军队，跟英国打起来了。这么一打起来以后呢，那么查理这个啊，这个我讲的，现在讲到查理一世啊，再回到1638年查理一世哈。所以这边我这边有讲到，第一个是Covenanter 查理是查理二世的爸爸啊，查理一世他想要把苏格兰的长老会统一起来，结果没有成功，反而这个 backfire 就是引火烧身啊，引火烧身，苏格兰跟他的军队打起来，他钱不够要找国会开会，国会开条件他又不肯接受，于是他就把国会给解散了。把国会解散以后，跟苏格兰都打败又要赔款，又再召开国会要征税，对不对？于是这个就是1640年开始的著名的叫做 Long Term Parliament 啊，这在英国清教徒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国会哈。那么这个国会基本上都是清教徒议员啊，都 Cambridge 出来的清教徒议员，他们。国会的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基督是啊，不是不是基督教传的，而是基督徒啊，他们是信仰很好的基督徒啊。那么他们就跟皇帝开会啊，开到最后呢，造成了军事上的对峙。那么这个时候出来带领部队的呢，就是其中一个议员克伦威尔。那1643年呢？7月1号起就召开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个会议呢是国会要121位的神学家，就传道人开始的，加上30位信徒代表，以及4位呢后来4位苏格兰代表，来做什么事情呢？要信仰告白，我们信仰是什么？小教义、大教义、问答，是教会生活用的。还有呢，我们怎么敬拜主，以及呢？我们教会的体制，我们不要长老制，我们的体制究竟是如何？那么写这些东西主要是要跟苏格兰的长老会接轨。那所以苏格兰为什么他派代表出来嘛，对不对啊？他如果我们两边统一的话呢，我们苏格兰就可以出兵跟你们英格兰合在一起来对付对付查理一世和保皇党啊。事实上后来克伦威尔太会作战了。苏格兰不用出兵，他就已经把皇帝打败了。这个查理一世后来就败了，就逃到苏格兰，苏格兰就把他交给这英国的国会哈。那么 ，OK， 好，我想这个查理一世呢，他是在1649年被英国的国会送上断头台。因为呢他叛国啊，他去勾结国外势力苏格兰来入侵英格兰啊，这是他这个他的罪名啊。那么从16差不多啊43年后，整个国家的秩序就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一直到1658年。 所以他大概治理了英国英教徒清教徒革命啊，从43到58啊，是啊，到五八，所以也不到20年啊，这是15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当然清教徒一旦掌握到政权以后，他们可以做很多改革，譬如说，Cambridge 是没问题的，被号称为清教徒之窝，但是牛津大学就不是了，所以当时克伦威尔就派遣了他的军中牧师 John Owen，还配搭了 Thomas Goodwin 两个人呢，你给我到牛津大学，把牛津大学好好的整顿整顿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 Owen 跟 Goodwin 的作品啊，就是他们这两位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两个人都在那边讲道出来的一些的作品哈。好，我们看到后来清教徒。这个清教徒在革命中，那么为什么长老派没有成功的改革英国教会呢？因为当时独立派跟长老派两派在英国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个 Assembly 里面呢，两边在辩论。那么独立派或者惠宗派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有宗教宽容，就是说有长老制。有我们会众制，甚至国教的主教制要存在都可以啊，只要不要搞异端，OK。那么，但长老派不容，他们认为说应该全国只有一个制，就是长老制，就他们的看法。于是僵持不下。那么，独立派的人少了，那可是呢，这个克伦威尔本人是站在这个会众，他是主张宗教宽容啊。我搞到最后呢，搞到最后呢。那么长老派是说我得不到全部，那么我就不动啊，我就不动，就僵持了，以至于呢，到1658年克伦威尔过世的时候，英国的辛辛苦苦开的这些的文件呢，在英格兰教会里面没有实施，反而是1648年起呢，因为1647年这四个文件出来以后，苏格兰的国会采纳了。就变成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个5份文件，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长老会在历史上被称为清教徒信仰的一个护卫者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那么清教的革命后来无疾而终，那么查理二世就复辟啊。查理二世复辟以后，那么当然清教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查理二世的这个儿子，弟弟吧，弟弟啊，James Two 啊，James Two，这个 James Two 呢，他接位只有3年啊，他这3年也是继续执行他哥哥的政策。那么这个时候呢，James Two 他的女儿叫做 Mary，她嫁给了荷兰的一个贵族William of Orange，这个人呢很厉害，他带了荷兰的军队啊到英国来啊，把 James Two 的这个势力打败了，因为 Mary 她身上有 Stuart 的那个皇家的血液，她可以做王的，所以英国的教会就无条件的要供Mary and William 两个人。那 Mary 是蛮顺服的，就让她先生来执政。William and Mary 那么给英国也是1688年叫光荣革命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1688年呢是约翰本人过世，1658年是约翰本人开始进入服侍，他服侍一共30年。58年就是克伦威尔死的那一年，清教徒的好日子过去了，他呢开始进入侍奉，所以他侍奉起1660年就碰到了查理二世复辟。查理二世呢，因为他的政策是唯独国教，你不在国教里面。被任命，你是连讲道的资格都没有的，你住在哪儿，他都要管你的啊，所以他就不管，他经常就是他就讲道就被抓，所以从1660或61到1672有12年之久，他坐牢这12年在中间有短暂出来，一出来他又被抓回去，他甚至告诉法官大人，你要是现在放我出去。我告诉你，我明天我就去讲道。后来法官干脆看明了，你就给我在这个 监牢里面蹲的，他不让他出去了。他一共十二年，这十二年呢，那么他在里面就写了这个《天路历程》这一部作品啊。好，那么1688年，当 William and Mary 登基以后，带来英国真正的宗教容忍自由，清教徒总算是说清教徒的解套还没到，因为等到 William Mary 过去以后，那个后来逼迫又重新开始。不过在他们在朝的这一段时间，的确给这些受逼迫的清教徒喘了口气哈。就在这个时候，好日子来的时候呢，那么邦样他安息主怀了。所以可以说邦样他服侍的三十年，就是碰到查理二世跟 James 二世这个兄弟两人在逼迫清教徒的岁月啊。那我们知道他受逼迫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作品是在那个背景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么至于清教徒的神学哈，这一段是比较深啊，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们日后开始一站一站走的时候都会碰到。我把这个 title 给大家先看一下哈。那第一个是救恩的确据哈，这个整个清教徒时代教会有一个风气，每一个人得救以后都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还有我得救以后，我要一个把握，我是得救的。OK， 那么就像是一个女的要知道 ，Honey， 你真的爱我吗？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一年 anniversary 这日子不可以忘掉啊。太太的什么生日啦，特别是结婚日子啊，所以有的男人就在太太生日娶她，什么好处呢？他只要送一次礼物就够了，两次做一次哈，两次做一次。当然，他如果忘掉的话，最佳两倍哈。好，那么这个救恩的确据啊，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信仰上不是马虎的。这就是我们看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都在处理救恩的确据的问题，而且这个在基督徒身上特别的显著，女徒没有那么强烈啊。第二就是绝对神绝对的主权啊，我想这是因为改革中或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思想在清教徒尤为彰显，那么非常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啊，这一点呢，这就是因为在今天的美国基督教，神的主权被冲淡了。神的主权的思维啊，在这个启蒙运动以来啊，差不多十八世纪以来啊，神的主权一直受到了挑战。可是呢，在理性挂帅的时候，神的主权、圣经的权威啊，依旧在西方世界屹立不动的哈。那就是碰到了后现代以后，这个东西被解构了啊，被解构了。那么在晚近的三十几年，解构神的主权一个最大的工程呢，我告诉你，就是卡尔巴特。我不细说了哈。那么第三个就讲到属灵的征战啊，在这卷书信这本书里面讲到三方面属灵的上都有哈。我们知道圣经上福音书的属灵征战，第一个就是试探，第二个呢是阻挡，第三个是霸占，鬼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从忧郁堂到救恩墙都是灵域之争啊，就是试探背了个罪担，这个里头的罪恶拦阻他，找他的麻烦，天人交战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虚华寺，整个虚华是代表的整个城市世俗化了，那整个城市非常嘲笑基督教。美国今天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的光景哈，所以美国已经不再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再叫 post-Christian country， 是后基督教时代的国家。后基督教时代国家有的时候比非基督教国家还要早，在台湾。任何一个这个中学大学基督徒都可以在校内聚会，学校都还很欢迎。为什么？学生们有个宗教是好的，帮助学生做人等等。美国不行啊。我几年前有一个小弟兄到 Vanderbilt 田纳西 Vanderbilt 去学医啊。这个小弟兄从小就很爱说啊，他跟妈说，妈咪，我们在学校里啊都不能聚会，学校都会找我们的麻烦。 Vanderbilt 是美裔美会建立的 ，OK。Vanderbilt 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呢，叫宋耀如。宋耀如就是宋美龄的爸爸，他就这个学校毕业的。那他那时候为什么不毕业？因为有这个认识他的基督徒美裔美会的很爱主，看到这个小青年，因为他到美国来，小青年不错，你想读书吗？他想。啊，他想，他说我送你到我们宗派的学校去读书，你读完以后你要 promise 我，第一个你要信主，第二你要回中国去做传道人，给我去传福音。他说好，所以宋耀如就在 Vanderbilt 毕业以后，大概在1860年代他就回到了80或70年，他就回到了这个回到中国，他没有回家乡，他就去上海。去布道，那这样一个学校，天哪，怎么到21世纪开始拦阻，基督徒在校内查经呢？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鬼魔的战争呢、啊，把你整个文化都给摧毁掉了。假如是穆斯林跟学校说，我们要在学校里面读可兰经。哦、，sure， 你们可以。学校说这是你们在这个做文化活动，基督徒是做宗教活动，是不可以的。我觉得今天啊，美国的文化真是病得很严重。好，第三个就是跟鬼魔正面的交锋，像居仙谷、死因谷就是好都有。因为本人自己做过3年的军人，他在克伦威尔的麾下。也参与过不少的战争，他经过战争，看到战争的残酷，哈，表达在他的作品里面。好，那么文化的使命呢？这个在虚华士的这个作品里面就讲得很有趣。和虚华士到了下卷的时候，哎呀，很有趣啊！上卷他们敬宗在那里殉道，到了下卷的时候，哇，这个城市啊，信耶稣的人有那么一批人。而且这城市已经不逼迫基督教了、可以找到教会了。另外就是在地如在天、这安乐村所主要表达的。那么安乐村表达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但是改变文化，而且基督徒让我们所居住地方在地如天，这是主导文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在地如天，把我们所住的地方变得像天一样的奇妙。好，最后就是关键是圣经啊，关键是圣经。那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忍受了差不多半世纪不到哈，不到将近40年之后，那么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了。过世以后呢，1603年过世，大家都一天到晚在问，女皇是单身小姐，她没有后裔，谁来接去这个王位啊？那这个整个。英国每天都在讨论这些事情哈，他过世的时候他就给了遗嘱，他说我把的王位呢交给苏格兰的国王King James 6世，请他来我们伦敦做 King James 1世。因为他们这两家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姑妈是嫁到苏格兰去，所以苏格兰的那个现代国王是他的侄儿辈啊，侄儿辈，所以他们是血缘啊。我把我的王位交给他，他主要目的呢就是把英格兰跟苏格兰统一，统一。那么他们的祖先两边曾经打仗打了200年呐、打仗不能解决，用这个通婚来保持和平。他现在我们要把它统一啊，所以1603年11月。那么 King James 6世来到伦敦做 King James 1世、okay? 他来了以后呢，哇，清教徒好高兴啊，他是从这个苏格兰长老会来的，他肯定知道我们清教徒的我们的改革中心啊，就错了。 King James 他来到了伦敦，翻脸像翻书一样，他继续维持主教，他只答应一件事情，就是翻一本圣经。那 King James， 你不要以为他不是好意啊。他说，因为呢，这些英国的清教徒啊，读的圣经呢，竟喜欢读当时有一本圣经叫 Geneva Bible。Geneva Bible 是苏格兰的改教家 John Knox 在流亡在日内瓦的时候做了一本圣经。 它上面是一个 study bible， 是一个研读圣经，下面很多的那个那个注释 footnote 呢，尽是那些宗教改革的一些东西。那等于是要把天主教就是反对天主教的一些宗教改革的教义的一些注释哈。所以 King James 王认为说这个东西他不喜欢，我给你们翻一本圣经，他目的是要取代那本 Geneva， 但没有想到神的手哈，这本 King James 版本的英文圣经在1614年，好像11年以后哈，1614-1615年出版，对我们过去几年是400周年啊，400。这本圣经呢，带来了整个英国的文学的改革，以及英国教会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好，我们现在花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的第一段哈，将王城。这个师母跟我讲说，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作品呢，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啊，里面讲些什么是全然不知道，我就很快的把 summary 一下哈。那么将王城呢，这第一章什么，就是说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到作者他做梦，他梦中看到有个洞，他说我在这世界旷野中行走，我看到有个洞，我在这洞中睡着，这个洞呢就是他的监狱，高就是他的监狱，他在监狱中里面常常在那边，他所谓做梦就是他把他梦中所看到的，假托梦中所看到的，那他说他看到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就是他自己，衣衫褴褛，然后手中拿了一本书，背上有一个重担，那他把书打开，一面读一面流泪，他就说糟了，我该做什么，因为呢他背上的那个罪担啊，叫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告诉他太太说，不行啊，我要赶快离开我们的这座城市，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告诉我，我有两个困难，一个困难就是我的罪担怎么办，还有个呢，将来我们这个城市会被天火焚烧啊，像索多玛被天火焚，神要审判的，但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这个罪欲，我的这个罪担啊。那妻子跟家人听到他讲这些话，都觉得这个妻子觉得他先生是不是头脑坏掉了啊，去睡觉。就到第二天早来的时候，他依旧是这样啊，依旧是这样。那他自己呢就为家人祷告，他们都不相信他所说的。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因为他读了这本书，就是圣经，读了这本书哈，所以他读了书，他很彷徨，他说我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呢？我应该去哪里呢？当他正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传道啊，这个传道跟下卷的 Greyheart 智人勇是对等的啊，对下卷的智人勇就相当于一个 gospel minister， 是做传福音工作的传道人，所以这个人有点类似带本人归属的 John Gifford 啊 ，The Gifford 是在1658年过世，后来他们教会说，哎呀 ，John Bunyan 你真有恩赐，你就继续我们过世的牧师的棒子来牧养我们吧，对不对？哈，事实上他在1655年受洗以后，他就逐渐的就开始讲道了，虽然是他没读什么书，可是呢，他圣经熟。他有经历，他有很多内在属灵的经历啊，所以这清教徒的特征呢、啊，清教徒都是生命影响生命，他被别人影响了啊，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生命改变了，他再去影响别人，就整个清教徒运动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运动 ，OK， 所以现在当他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位传道就来遇见他，问了你为什么哭啊？他就说因为这本书告诉我。我死了以后我要受审判了、啊、审判我怎么办，我身上背的这个罪担我怎么面对我自己呢，那么而且他看了圣经啊，所以我们知道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们若是看王汉川的译本的话，他我不知道现在新译本他新印的有没有把经文列在下面哈、啊、 它最早出版的时候，它经文是列在下面的，那也很方便啊，你就直接看到经文。像以赛亚书30章33节就讲到陀非特，它一个 star， 对不对？它一个 star， 讲到陀非特就是代表地狱了。他说：“我怕我背上的罪担会把我压迫到比坟墓更深的地狱去，那怎么办？我死后且有审判，那我怎么办？”所以这个传道就说。就给他一个羊皮卷，上面说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引自马太福音3章7节。然后他就问他说，那我要逃到哪里呢？传道就用手一指，你看到窄门吗？他看不到。窄门就是马太福音7章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窄门。讲到窄门的话呢，是他的意思，他有一个有一个十字架，好，那个牛津版本的原文有，它有个十字架，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窄门呢，就是代表说基督，基督，基督呢是透过神的话而找到的，是就是窄门的意思。你不可以越过神的话，找到你的终极关怀解决的道路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嘛。那么这个人他说我没有看见了。他说没关系，你看不见，你看看那圆柱有一个灯啊，你看到了，这个灯呢，它有个那个星号啊，它引用了诗篇119，引用了彼得后书1章19，这边都是讲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也就是说，所以他在第一站呢，本人就把清教徒的信仰定义成我们的信仰是圣经的信仰，我们的道路是圣经的道路。当我们读了圣经，知道怎么走以后，我们必能走对。我们走到窄路，我们才能找到窄门。我们找到窄门呢，我们就能遇见道路、真理、生命和耶稣。好，我先把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大概。那么这个天路客到了38页，我们知道他原来名叫 Graceless， 所以他原来是一个。他不是个好人，原来是一个情欲中的人，他随从他的脾气，那么顺从今世的风俗，外人做什么他也什么，这个嘴巴就是像约翰本人就是一个喜欢讲咒诅、喜欢起假誓的人，坏蛋，天作，这个，不管有什么错误，他总是去责怪别人。所以你想做他太太绝对不会开心的。后来他归主以后，他那么到了第4页才说他是基督。所以注意到哈，当他开始走出他原来这座城市，开始上路了 ，OK， 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这是第4页。在这个之前，所以你问他说什么时候重生的，应该说他把脚跨出去的时候，他得救了。只是说 Puritan 不太用重生这个字眼，他们用的是Christian Assurance 啊，基督徒的信仰的确据哈。OK， 所以我在说，从第1章到第5章很强调的一个就叫做 Conviction of Sins 罪责，就是他为什么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了重担。你不读的时候，你里面还是有罪啊。你不去看医生，你若有病你还是有病啊。你看了医生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病。那么医生给你照 MRI 照什么什么那个 X-ray， 只是把你里面的问题给暴露出来嘛。但问题没有被暴露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有的疾病呢可以说是你还没有感觉，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我在纽泽西的时候啊，纽泽西我们教会在一年会办2次的叫做那个 awareness of cancer， 就是防癌协会跟我们合办的啊，还有附近的医院跟我们合办的。就是每次挑一个病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cancer， 是比如说糖尿病，有的时候比较心脏病等等。不一样的病啊，因为 cancer 跟心血管疾病一般来说是比较致命嘛，所以那我记得有一次2005年 2005年这个 Christmas 左右啊，那天好冷，有一个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来看我，那礼拜二在教堂，我因为他就住在加拿大，我说你赶快过来。他来我们教会只有两次，他来教会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住了我们教堂附近。我不知道，一新来的人。那么，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几天都没有办法好睡好吃。我说怎么回事？那他跟我说，他得了猛暴性肝癌。他跟我同年啊，我们都是51年生的，台湾来的。我们那个附近的日本餐馆都是他开的，他开了交给妹妹，开了交给太太等等，很能干的一个人。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 symptom 都没有，一直到最近觉得不对劲了，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只有剩下，你有时剩下三个月。哇，那么那天他跑来，后来我陪他一同跪在主面前啊。那天我觉得天气很冷，但是那个图书馆外面的那个日光照进来，阳光普照，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他从祷告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发觉啊，他身上的罪端就脱落了。他这个人的他那个脸啊，就好像冰啊解融了啊，冰解融了。好，我们来看什么叫罪责呢？罪责就是当圣灵工作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的罪。那畏罪是因为你不相信主耶稣嘛，他是唯一的解救嘛，你不相信他，那你就去背你的罪嘛，等等哈。所以当他有圣灵在里面的光照工作责备以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在问一下哈，回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宗教信仰。我的儿子啊是初二回台湾回台湾了两年，妈妈带他回去哈。那么我的儿子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爱上了中国古文学，他最喜欢的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因为《桃花源记》他这表达了这个陶渊明的这乌托邦思想哈。那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吧，还对秋天十月的时候还跟那个屠伯伯说，哎，屠伯伯啊，这个等到明年春天，就是今年的今年春天啊，我到大陆去玩，希望能够到你们这个江西啊，因为那个江西靠长江边呢、啊，就陶渊明的故乡啊，陶渊明的纪念馆什么的啊。那我跟上回跟大家报告过，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记》啊，他写的背景是哪里呢？江西庐山，因为陶渊明是江西人，那么。他对庐山非常的熟悉，有人研究过，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庐山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景色的地方啊？写的真好，《桃花源记》好短啊，对不对啊？晋太原中武陵人，浦于维业元夕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蹦，中午杂兽，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等等等等啊，对不对？哇，这个里面的人呢、啊，就是要避秦思乱啊，然后他们就不再出去了。那今夕何时他们也不知道，乃不知有魏晋，不知道有汉朝，因为秦朝不是有汉朝吗？不知道，魏晋也不知道了。然后他们现在是叫东晋嘛，好，东晋 ，OK。那么所以他说。中间的人说，你出去了以后啊，不足外人道也，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我常讲的话。我们这里的事情啊，不要告诉外面人啊。那么然后这个陶渊明他讲了自己吧，但这个都是虚构的了啊。他出去的路上呢，他讲的这个渔夫啊，就到处就做了号子，那告诉了太守，太守派人赶快去寻找这个好地方，结果呢睡迷不复得路啊！南阳刘子骥、高士也闻之，欣然归往，但是也找不到。以后呢，就没有人再问津了。我想这个，陶渊明身处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啊，那对他来说，他要找一个心中的家园。所以，这个《桃花源记》没有那么，他是有个避世的思想。 我们说出世入世吧，他有出世的入想，但是出世入想中间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宗教性的向往，他只说只要给我一片乐土我就快乐了。我们知道这个那么孔子他也讲到礼运大同篇，礼运呢他是个乌托邦啊，这是儒家的一个乌托邦啊。那乌托邦里面他也没有涉及到地平线外，没有讲到我们这个终极关切啊，只讲到非常的入世。儒家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入世。所以陶渊明的这个思维呢可以算是一种带着出世色彩的入世享受。OK? 那么我们知道唐朝有三位这个诗人，我上礼拜我听了台湾蒋勋啊，蒋勋是台湾一位美学家啊，留法的。那么他很会讲，他讲诗仙李白，讲诗圣杜甫，还有诗佛啊，佛教的佛，我称之为诗灵啊，spiritual 啊，他是最 spiritual。王维啊，三个人的对比啊，那你会发觉不错。杜甫呢，他就是个典型的儒家，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中国人没有不背过这首诗《国破山河在，春万》啊。你看，这个时候是安禄山叛变刚刚被打败了。听到好消息了哈，但是呢国破山河在，然后他说烽火连哦，这时候没有，这个时候还是在这个安禄山叛变的时候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红玉不胜簪，就是他个人在这个在这个国家战乱的时候，那么他还是一心啊心系的国家，好像范仲淹一样啊。除庙堂之远，则思其君什么？就说他在庙堂之上，他为皇帝好好服务。那么，如果离庙堂很远被贬了，他还是一心一意的来想这国家怎么办啊？这种是儒家的文化，在这个在中国人中间的一种发酵啊。李白就不一样了，李白他跟杜甫，他比杜甫大十岁，那么李白他的诗没有比杜甫少，可是李白的诗你从来没有闻不到一点啊，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给老百姓给国家带来的痛苦，对不对？所以他被说为诗仙嘛，对不对？贺知章说他是诗仙啊，他的《将进酒》是最著名的代表。那在这本书里面，他等于是李白跟杜甫不一样，李白他对人生啊他常常会有一些自省，杜甫他不自省的，他是想到国家该怎么办，李白是说我怎么办啊，对不对？你看朝如青丝暮成雪，我年轻时候读这个是没感觉，现在自己到了一个年龄了，真是觉得日子过得可真快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是时间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好了，他的办法就是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这个我想，这个是道家的一个人生哲学，儒家的人生哲学就是不论如何都要忠君爱国。那么道家是说，当你开始自省的时候，你会发觉我的人生有限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赶快抓住今天，人生得意须尽欢，须尽欢。那么你庄子、老子，他们是道家的源头啊。这些像诗，在中国的这些文学家里面，特别是像苏东坡受了那么多的苦，他日子怎么过啊？都是道家的思想让他能够苦中作乐。我是觉得道家一个最大的功能是让你能够苦中作乐啊。那么李白也是苦中作乐，喝酒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承认我是有愁，但我喝酒 能够去消愁，然后他这个愁你真的能够 消得了也不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你这个你要是，所以他说这个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我的喝酒还会让我有一点不朽的感觉哈、啊，所以这些都是苦中作乐啊。李白的另外一首也很有名的，这个都是唐诗三百首里面选的哈。谢朓是魏晋南北朝东晋时代的一个文学家，李白非常欣赏他，安徽人啊。李白到了安徽谢朓楼的时候，在芜湖吧啊，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所以你会发觉他对时间是很有感觉的，他能够感觉到人生是朽坏的，我怎么办？我们一般的人活得，哎呀，这个，在退休之前忙自己的工作，养小孩。退休以后呢，哎呀，到美国去，帮忙儿女来帮助他们的孙辈。哎呀，看到的小孙呐、啊，魂都没有了，小孙奶奶爷爷一叫，哇，那真是乐坏了，是不是？哈、啊，那。这个当然很好啊，对，其实对这孙辈来说，有爷爷奶奶实在是很福气。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我祖父母、外祖父母见都没见过，而且我的外祖父跟我祖父都过世很早，我的祖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都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连我爸爸都在四川，都没有办法回去，战争嘛 ，OK， 好，那么所以你看这些写的多好啊，对不对？这是他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他也知道，虽然说喝酒能够与尔同销万古愁，但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就好像抽刀断水水更流。那他并没有一个解答。李白的作品都是在人生没有解答的时候，他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他始终找不到答案。那么王维叫做诗佛或者叫诗灵啊，所谓 spiritual 啊，他非常多是心灵的。你看他这首很有名啊，他最有他的代表作哈、啊。你若去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外面呢，就有这个碑啊，有一个很碑，就这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所以你看。行到水穷处，人生啊，走到了地平线外的时候呢，抬起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坐看云起时。所以他说：“终岁颇好道。”王维字摩诘，因为释迦有一个弟子叫做维摩诘，维摩诘也留下了一些他的经典哈。王维喜欢这部经典呢，于是他给他自己取名为。他叫维啊，然后他的号就叫做摩诘，王摩诘也就是他。OK， 他说他中年以后呢，他就很喜欢佛理，很喜欢佛理。我们知道王维在安禄山之乱的时候，他不但被俘，他没有逃出来，因为他太有名了。后来他很懂音乐的，安禄山就要他来负责安禄山时代的皇家音乐。所以等到战乱结束以后呢。他被问刑的，不过后来很多人帮他求情，而且他写了很多诗作，证明他那时候人在朝营心在汉，对政府就唐政府就赦免他了哈。之后呢，他就更多的走向了佛教，他对政治就远离了这个政治圈啊。那 OK， 所以你会发觉他的作品哈，哎呀，这个写的多好，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这个光景啊，就像最近秋天快来了，是吧？是不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了秋。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你有没有这种山居秋暝？在这个山居秋暝中间呢，明月松间叫清泉石上流。因为他的诗歌，他的诗里面都很多的禅意，都有很多的他去用心灵去触摸地平线外，触摸终极关键，他一直在寻找。人生最终极的答案是什么 ？OK， 你看他这个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他不是不关心， 世上的事情他不关心的，他关心他自己，就像这个这个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位约翰本人他所写的基督徒，他身上有个罪担，我只关心我怎么解决我的罪担，我最关心的我怎么去面对死后且有审判。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啊，那解带看到没有？解带它有个结打在那里，让风把我吹开吧。风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带子吹开啊？它是那个象征性的，它希望能够得到一种非常奇妙的帮助，能够解开他心中的结啊。君问穷通理，渔歌入釜深啊。所以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问东问西的，你学学那个渔夫，他到了水穷处去唱歌去了。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人世间有许多的事情，在松风在三月中间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那么王维就是在这个回归自然中间去寻找答案。桃花源的故事呢，哎，王维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叫《陶渊行》啊，他来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啊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注释啊，他的注释。当然，注释你可以啊，也可以说吧，就是他自己对陶渊明所憧憬的啊那件事情，他也讲出他自己的憧憬。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好，我刚刚讲这些了，就是怎么讲这个强调。那么约翰本人他是在清教徒时代，他当然很容易会有这种罪责的感觉，于是他开始走上了他的天路历程。那么我们这群中国人，我们呢，假如你是杜甫，假如你读这孔孟读到一个地步啊，你把你自己真是给忘了，什么所谓雷锋精神呢、啊？就是为国家。我觉得今天中国政府在这过去几年很强调提倡中国文化。我个人觉得他有他的政治方面的考量。就希望老百姓啊，你们要学学杜甫，学学孔子，学学孟子啊，学学你看这些对孔孟思想特别浸淫很深的，比如说宋明理学，最近不是拍了北宋宋仁宗朝42年的《清平乐》嘛？啊，我们讲到那个北宋最著名的就是理学嘛，理学还有南宋的朱熹啊，这些理学其实是构成了整个宋代这一朝的骨架，有了这个骨架呢。我们才会，你在这个骨架之下产生出来的这个武将呢，就是像岳飞这样的。我真的觉得岳飞怎么这么傻，我要是岳飞什么12道金牌我才不去呢。 OK， 我可以拥兵自重，我甚至带了个部队就停到这个临安杭州城外，告诉政府你找我来干嘛对不对？那你要我进去 No way 啊。我们知道还有这个明代末年的袁崇焕，哎呀，我觉得这是袁崇焕跟那个岳飞这两个人都真死得够冤的，是不是？这种人呢，我告诉你，只有孔孟思想才能够铸造出来的。我想每一个政府都希望他的老百姓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像国家党国这样的尽忠啊，是不是？国民党也一样啊，我在国民党时代读书读上来的。陶渊明记这个陶渊明是有读过啊，但是庄子的文章一篇高中三年初中三年都没读过，更不要说大学都没有读过，政府有意不让你读这些东西。 OK， 可是呢可是若是没有老庄思想，我们没有可爱的苏东坡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的道家思想。道家在苏东坡上我估计吧有70%，苏东坡也很爱国啊，也很忠君啊，30%。苏东坡要是像范仲淹的话，他早都死掉了，因为范仲淹遇到的逼迫不是那么大嘛。好，我们看到基督徒他身上罪担怎么办，对不对啊？怎么办？那么 我们讲到这个莫高窟啊，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天呐，中国人从北魏到元朝纵横900年，在那个莫高窟里面表达人追求永生的思想，只是说佛教没有给人永生，佛教给人的是佛嘛，佛就是非人也嘛。当你把你自己做掉了以后，所谓四大皆空，对不对？佛教的终极的这个理想呢，就是你这个人空了。但是没有错的一点就是说，不论是什么，不论是我们刚讲过的这个人，他们都在追求一种东西叫 transcendence， 追求超越离开。我们今天是当涂地而我们是 immanence， 我们今天是非常的潜在，我们要追求一种超越哈。这几年的后现代的思潮，它基本上是 ahistoric。他是去历史，不在乎天堂及地球，只在乎曾经拥有。他把我们的地平线外的终极关怀淡化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比较 contemporary 的诗歌啊，你会发觉，诗歌唱来唱去都是主啊。像我们今天你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也是很典型的现代诗歌。现代诗歌是抒发我们心中的感觉 ，OK。但他不告诉你说，像Amazing Grace 最后一节是讲到我们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如何如何如何。现在诗歌没有了，他只讲今天，不讲将来。那么这个女徒呢，她女徒跟她先生的差别在哪里？女徒呢，她的那种的感触不强烈，她的那个罪恶感呢，就是想说。先生在家的时候我对他不好，先生要走天路我不陪他，如今先生到了主的荣耀里面，而我却在地上，我却过得这么世俗生活，那他觉得他实在是太对不起先生了。所以他的信仰是间接的，不是直接，他非常的懊悔，他说我没有把小孩都带到走这个天路，真是我的不对，都是我害的，要是听先生，小孩现在都信主了，都得救了哈，所以他就觉得祸灾我灭完了，这是他的罪恶感，他背头上没有一个罪担，他心中没有那么强烈的罪恶感，但他先生不一样的，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呢，那么他看到他犯了一些的罪，像那罪状写上了，你昨天你跟隔壁的太太吵架，你上个月你骂你的儿子，冤枉了他了。你骂的不好啊，诸如这些这个在生活中的一些零零角角的事情，OK， 平时觉得没有什么累积起来。第二个呢，噩梦，梦到什么那个鬼啊来抓他，要到地狱去。第三个梦，梦到现在在天上多快乐。于是这三个梦呢，就促使他说我要信耶稣。所以他的信耶稣。那个过程呢是有点那个非比寻常的。第二天呢天使 Secret 骑士就来访 ,Secret 来访。访问他的时候给了他一封邀请函，这个邀请函就是他的那个 Christian Assurance。天上的主邀请我到天城去走天路了。好，我们看基督徒两个恐惧，一个是将完成，城快要灭亡了，圣经上给他启示，他的背上的重担，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那都是根据这本书，所以他要怎么样解决他的罪担，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得到信仰确据，他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归正的程序 ,process of conversion, 归正的程序，他是到了救恩墙才脱落的，好。我想这个，所以这本书呢，前面这五处呢，非常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义啊。那么传道给他指示说，你要看远处的明灯，意思说你走天路要让神的话来引导你啊，这样。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的悔改故事，如敬忠、美徒、奸人。等等，包括基督徒本人都是讲到悔改的故事。 我们很少看他讲到重生，当然讲到 conviction of sins， 讲到罪责，就圣灵的工作，讲到救恩的确据，道德救恩墙等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人要如何重生呢？其实跟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啊，结合在一起的。好，我想这个将完成代表世界的毁坏和降临的审判。可是你们不要误会，哎呀，基督教总是把这世界刻画成为非常灰暗的。不要忘掉，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当我们讲世界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污秽，还有一个是世界受造物的本身。这造物本身是美好的啊，是被肯定的。所以宗教改革就是一反过去整个中世纪一千年的一个柏拉图希腊化的基督教所带来对世界的厌弃，对天国的憧憬，两极化。这是因为受了希腊人柏拉图的思想改变的一个希腊版本的基督教。OK， 那么宗教改革的时候把这个改变给驱除了，就认为这世界是美好的，因此呢，我们要做研究，我们要发展科技，我们要投资，我们要发展各样的新文明，对不对？所以你看，16世纪初，当宗教改革降临欧洲的时候，短短50年就把欧洲就远远的把穆斯林的世界甩到后面，远远的甩到后面。为什么？因为宗教改革。所以宗教改革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地平线外我们要追求天国，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地上。所以主导文，我们念主导文不要念错最后一句怎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愿你在天上的旨意今天施行在地上。这是主导文的焦点。所以基督教的焦点是把天带到地上。 OK， 好，这道虚华神会看到。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